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1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4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停火，霍尔木兹海峡亦都话开放了，但是你估下怎样？到我们这集影片录制完毕的这一刻，海峡入面没有一艘商船敢通过。海上交通追踪数据显示，一艘名叫极光号的邮轮原本是正朝向海峡出口开去，结果在亚曼附近突然间就掉了头，转回波斯湾的深处。因为当地时间8号，伊朗革命卫队临时公布，靠近亚曼那个一侧的航道已经布设了水雷。革命卫队设了一条所谓的安全走廊，引导所有的船只改行靠近伊朗本土和格什姆岛附近的伊朗领海。新航道完全在伊朗监控范围之内。那个翻译成白话，讲的就是你要过海峡必须行我家的门口，而且呢可不是白行。伊朗目前强制收费每桶有$1，一艘满载的超级邮轮大约是$2,000,000。如果不给伊朗向海峡邮轮广播的一句话，未经许可通行的船只一律摧毁。川普是什么态度？他在9号凌晨发文，所有美国的军舰、军机和军事人员以及武器弹药都持续部署在伊朗境内以及其周边，直到达成协议并且被完全执行，否则行动将会再次开始，而且规模更大更强，前所未见。这个是大棒，但是呢，川普同时还亮出了一个边个都没有的胡萝卜。国会山报9号报道，记者问川普，你接受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吗？川普原话讲的是，我们正考虑造成合资企业，这种是一种保护海峡的方式，亦都保护它不被很多其他人染指，这个是好事。合资企业，美国和伊朗一起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石油水道上设一个收费站。全世界 20% 的石油都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条水道每年的通行费用估计就会高达900亿到1000亿美元，比起很多国家卖石油还要赚钱呢。原本呢，伊朗打算单方面地收这笔费用，川普的意思是可以收，但是美国要分，由美国主导护航。咁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观众啊，你一定应该是记得川普今年1月份成立的加沙和平委员会，那个模式的核心就是美国不占领，但是美国参与开发共享利益。咁而家川普想将同样嘅模式复制到霍尔木兹海峡，佢自己嘅原话就系、是、中东嘅黄金时代即将到嚟啦。川普系喺用钱拿捏革命卫队，革命卫队唔系纯粹喺宗教狂热派，亦都唔系单纯嘅军事组织，佢咧系掌握住伊朗 GDP 嘅40%，石油、建筑、电信、金融全都有佢嘅份。佢本质上咧系一个睇住窗嘅超级企业。美军稍早前精准咁炸哈尔克岛的电力和码头设施，这个是伊朗石油的出口命脉，亦都是革命卫队最大的摇钱树。川普打了就是革命卫队的钱袋子。这个就是川普的逻辑，你不跟我谈你就做不成生意，你跟我谈我给你生路。孙子兵法里面有一条叫做为师必决，穷寇勿逼。意思就是包围敌军的时候一定要留下一个缺口，才能够瓦解敌人的斗志。不过呢，周围的人都急了，司纪贤8号直接飞到沙地会见王储萨勒曼。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一旦美国和伊朗合资的英国的能源成本将会长期上升，而且英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亦都会被挤压。不过呢，这个其中最大的输家应该是中共。观众朋友，如果你觉得这种分析对于你来讲是有用的，请记得花上一秒钟的时间点一下订阅，并且看下个钟仔。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中共是全世界买伊朗石油最大的客户了，而且呢不是按市场价，中共拿到的每桶原油比国际的基本价要便宜7到12美元，一年几十亿美元。 呢笔钱系去喺边度？稍早之前，加拿大政论家盛雪传出咗一条消息，习近平嘅姐姐齐巧巧长期咁垄断委内瑞拉同伊朗嘅地下石油交易，低价买入，高价转卖俾中石油、中石化。仅此一项，齐巧巧每年嘅净利润高达4000亿元人民币。而家好日子结束啦，美伊合作海路唔通啦。昨日以色列又炸咗中伊铁路在伊朗境内的路段，这个是陆路从伊朗运油到中国的要道。海路要收费，陆路被炸，中共每条路现在都行不通了。更狠的还在后面，川普刚刚发文恐吓，凡是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的国家一律加征 50% 的关税。你可不记得啊，美国政府手入面还捻着1400万桶原本要运往中国的伊朗原油啊。习近平的牌呢，他们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而川普手入面的全都是王牌。那个至于伊朗的核问题亦都是值得关注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讲得很直白，所有的浓缩核材料油都将离开伊朗，一是通过协议，一是通过武力。那个就是今日中共的外长王毅抵达了平壤。这个是2019年中共外长第一次访问朝鲜，中共过去通过朝鲜向伊朗输送导弹等的军事技术。咁样王毅飞去咗朝鲜，飞去咗平壤，系咪同呢件事系有关系嘅呢？观众朋友，你觉得王毅去平壤系喺管理危机，定系喺加倍下注？而习近平呢边再次向内挥刀，下令大清洗300万官员。
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但硬系觉得攰呢？唔系懒，真系唔系懒啊，系你身体里边嘅气血跟唔上啊。打个比方啦，就好似一架车咁。个引擎冇问题嘅，但个油箱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又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3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3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八号凌晨，新华社特发文锻造英雄军队，同步登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头版，强调军中绝不能有有疑心之人。就喺新华社发文几个钟头之后，党魁习近平亲自喺国防大学出席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并且发表讲话。同时，习近平突然公布下一轮大清洗部门名单。值得注意的是，新晋上将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国防大学校长萧天亮上将缺席开班式。习近平在开班式讲话当中提到要开展思想整风，被指是效仿毛泽东，军队跟住落嚟可能面临血腥修整。200多万军队，80多个上将的编制，目前只剩低3个，亦即是话90%都被消灭了，上将全部垮台。自媒体人吴建文表示，上将基本都被习近平捉晒了，大部分都是中将少将，一个个表面上都在度记录习近平的讲话，内心里面个个在度上下打鼓，不知散会之后自己会不会直接被几位带走。时评人李牧阳分析指出，习捉咗张又侠、刘振立在2个多月之后，又发出军队所谓整风动员令，这个恰恰反映出习近平和军队之间的真实情况，即军队内部可能有很多人不听习近平的话，这个令他极度不安，必须要通过模式整风处理一批人，这样才睡得着觉。中共军队腥风血雨的大修整已经可以听到风雷之声了。八号当日，新华社报道，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将会对中央社会工作部、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移民管理局、中国民用航空局等36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36家全部都是央企。 对此，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表示，巡视就是这些几位官员要找每个人去谈案。今年的找捕力度会非常大，去年公开是100万，实际捉了200万，今年估计捉了可能要300-400万，最终都会被投进监狱甚至丧命。自己都不敢申冤，一旦你申冤，你整个家族全灭了。而媒体人认为，跟住落嚟在军队大清洗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习近平在修整张友侠之后重新夺回禁大权。第二种可能就是军队已经不听习近平的号令。习近平要在21大之前最后一搏夺回军权。习近平和其反对势力双方都已经没有退路，而且亦都未有时间拖延下去了。未来权斗的激烈程度或者会超出我们的想象。黄小红的去向是眼下我们观察政局走向了一个清晰的风向标，他已经消失22日了，如果这个周末之前还不出件事就闹大了。在中共军队陷入空前政治修整之际，国防科研惊人丑闻亦都被美国传出。天津超级计算中心近期被侵入，大量国防机密数据被盗走。美国媒体 CNN 证实了中共发生了这件大事。根据研究，这些资料并用不上，但是中共的对手美国、台湾、日本就用得上。媒体人陈破空认为，天津超级计算中心作为中共的最高军事机密所在地，轻易就被闯入拿走了的机密，这种可能性很小。中共内部一定有人弃暗投明，用侵入的方式将资料转出。中共的军方军工系统都在倒台，不单只是贪腐、政变和反政变的问题，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弃暗投明，人家都在为自己留后路，为自己及家属能够移民而做准备。面对背叛，习近平非常紧张。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军事机密被要赚钱，还是弃暗投明的中共官员的手法呢？你认为是中共官员做的，请评论一，不是请评论二，感谢你。因此八号网上流传一份所谓陕西电信的紧急通知，显示将全面封锁境外网络流量，只允许访问国内网站，同时严禁翻墙。媒体人王剑认为，中共正重走苏联解体的老路。苏联解体前，经济数据造假，造成了自我误判和体系的失控。上报数据始终好好，丧失了自我纠错的能力，既不改革亦不调整，问题就不断地累积，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同样经济统计数据弄虚作假严重，一个方面是长期失真的经济数据体系，另外是没有弹性的财政系统，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就会好像苏联一样崩溃。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会以他的方式解体，会好像苏联那样解体的样子吗？欢迎你参与讨论。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昨晚8号深夜发文，是再次对伊朗发出警告。他说美军所有的美军军舰、军机、军事人员以及额外的弹药武器等等等等，都将会持续部署在伊朗境内以及它的周边地区，直到真正的协议被完全遵守为止。他警告呢，如果协议不被履行的话，他军事行动将会重新展开，而且规模要比任何人见过他都更大、更好、更强。而且他补充话，他说我们伟大的军队现在正整装待发，修整修整，实际上他们现在正期待下一次的征服。最后冒了一句霸气的，美国回来了。另外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央司令部司令副柏上将呢，也都发表贴文，他在影片当中就史诗之路的最新一些进展呢，也都做了一个通报。他在影片当中说，伊朗现在遭受了一代人的军事失败，中央司令部将会保持存在警惕，并且随时准备响应照应。咁另一方面呢，我哋见到川普总统系继续批评北约同埋欧洲伙伴，指责佢哋喺战争期间系背弃咗美国。而喺今日上午嘅时候，川普总统就发文啦，话呢啲人包括有一啲我哋自己嘅人都令人非常失望，除非对佢哋施加压力，否则北约根本佢都唔识。而寻日大家知啦，寻日媒体报道㗎啦，话川普总统已经在考虑要撤回对嗰啲冇协助美国对抗伊朗嘅北约国家嘅支援。 而且当中就考虑要惩罚特定的北约成员国，而且关闭至少一个在北约的军事基地，可能就是西班牙的，或者可能是德国的。然后呢，就是准备将相关的设施重新部署到表态支持美国在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希腊等等其他北约成员国去。然后结果我们见到这两个国家不是要关闭西班牙和德国吗？都有回应。结果呢，西班牙怎样回应的？哇，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啊，非常硬气，今日表示了我们计划重开西班牙驻德克兰大使馆。好啦，然后佢话为咗要促进和平进程，然后呢个亦都将会令西班牙成为首个可能重返伊朗首都嘅西方国家。网友话佢好犀利，直接硬撼川普。寻日川普话要威胁关闭美军基地，结果佢话我要翻去伊朗。另一边，桑切斯仲有人话真系一个好病态嘅领导人。各位观众朋友点睇？但系咧，亦都有人支持嘅。我见到支持嘅声音话咧，真系勇士。咁呢个同川普总统直接对抗。你点睇呢？你认为佢系勇士定系无知？另外呢，我哋见到以色列嘅外交大臣得知呢个消息之后，亦都公开批评话咗呢种举动，话西班牙系同伊朗极端政权一呼一气。喺德国嗰边有反应噶，德国点讲咗呢？德国总理默茨就表示佢已经就北约佢未来同川普总统进行嘅交谈，佢俾川普总统打电话啦，两人进行嘅通话。他们讲到呢，我再次话他给川普总统听，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我们愿意在国际授权范围内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做出贡献。但他同时亦都强调话，我们没有计划限制美军在在德国基地正由他使用。那个呢，个亦都是一个态度的表现啦。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定是他反正来讲，他要等到点讲呢？这个战争结束之后，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才会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还是之前那套话，但是就话未有限制基地的使用。大家点睇啊？欢迎大家留言话俾我哋知。另外，寻日八号，北约秘书长同川普会面，会后双方未有如常发表共同声明，亦都冇召开联合记者会。咁所以呢，网友形容话吕特孤单嘅身影就冇离开咗白宫，但係佢亦都唔孤单，随后係接受咗美国媒体嘅采访啦。我哋见到佢当时提到话佢支持川普总统，而且猛烈抨击咗盟友抛弃美国嘅行径。佢话呢，帮人就係话呢，喺欧洲一啲国家北约一啲盟友佢哋係失职嘅，反应迟缓。而且呢，佢又仲强调话伊朗问题可能会演变成朝鲜问题啊。因为大家知道朝鲜就係后来唔系拥核嘛。但是就是因为未有把握住时机，没有阻止到，所以演变成今日这种状况。咁所以他强调，一旦伊朗成功拥核，他局势将会彻底变得无法挽回。所以他说这个对欧洲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然后亦都高度赞扬川普总统的领导力等等等等等等。讲过见到在结束他和吕特的会面之后呢，川普总统亦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发了一个这样的这种态度。他是用全大写的字母强调写的。话当美国需要协助时，需要帮助时，北约不在。我认为未来美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会提供支援，还是不在。所以这个态度就非常明确了，谈成点大家也都估计也都清楚了。川普总统在这个贴文就说明了一切。另外，我们见到根据明镜周刊在今天的最新报道显示，川普总统已经设定了一个最后期限。什么期限呢？就是而家要求欧洲盟友在几日之内承诺为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提供具体的军事支援，当中包括派遣军舰，下达最后这个命令了。他见到北约秘书长吕特亦都是在结束白宫会晤之后，就向欧洲各国的首脑们已经通报了这件事。他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认为呢个所做出的这种政治承诺现在已经是不足够了。他说多位的欧洲外交官现在都将这个要求形容为是一份最后通牒。哇哦，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最后通牒已经下了出来了？北约这些欧洲盟友们会不会行动起来？我们估下啊，我们看一看也都没有。但是呢，具体内容里面没有讲到他给他的最后期限是多少天，也都没有提到。但是相信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国家作出一个回应。另外，昨天我们不是提到什么？而家呢个真主党成为咗呢场停火嘅一个关键，而寻日以色列对真主党进行咗猛烈嘅空袭，黎巴嫩政府咧稍后已经确认喺真主党嘅废墟当中发现咗203具遗体，而且咧另外仲知道有几十人埋咗地底，有超过1000人受伤。另外咧，黎巴嫩媒体系援引以色列方面嘅消息，第一时间报道话炸死咗呢个真主党嘅总书记卡西姆， 但随后又报道更正话，佢哋斩首嘅唔系卡西姆本人，而系卡西姆嘅侄子兼佢哋秘书吓。然后咧，我哋睇到另外以色列国防军亦都表示嘅，真主党系从9号上昼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大约30枚火箭弹，但系咧呢啲火箭弹都被成功拦截或者系跌咗嘅无人区，目前未有造成任何伤亡或者系财产损失嘅报告。咁我哋谂到。仲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嘅事呢，就是在黎巴嫩一个叫贝卡谷地的叫克米斯塔尔这样的地区，以色列呢他们一次空袭击中了一处墓地。你可能会没点回事啊，以色列连死人都不放过咩？不是这样的。当时是有八名真主党的成员正聚在一起帮他们的一个战士一个兄弟在这搞葬礼，在这办理一个葬礼。结果呢这个炸弹就跌了下来，这八个人。在这里举行葬礼的八个人亦都同时遭到斩首。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是媒体报道出来的，还以为是一个笑话，确实是真的。另外我们看到预计以色列会继续空袭，因为以色列今天最新发布的命令向贝鲁特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的一个撤离令，要求当地居民赶快撤离。讲过在今天呢非常有意思，伊朗总统佩扎什吉安亦都通过 X 账号发咗一个声明，话以色列对黎巴嫩嘅反复侵犯系对初步停火协议嘅公然违背。如果继续袭击黎巴嫩嘅话，谈判已经失去意义，而且佢仲表示佢伊朗将会保持战备状态，绝对唔会抛弃我哋黎巴嫩嘅兄弟姊妹。唔单止咁，我哋睇到伊朗嘅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日亦都发咗声明，话黎巴嫩以及整个抵抗阵线作为伊朗的盟友是停火安排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关的内容已经被列入之前伊朗方面提出了10点方案里面的第一点。然后不单止是在伊朗驻巴基斯坦的大使穆哈丹今天也都在 X 平台上发文，他说伊朗官员呢本来呢好，他说伊朗官员会在周四晚抵达，但随后他又删了这个贴文就是去谈判嘛。删了之后几个钟，我们见到这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亦再次报道，说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会前往巴基斯坦参加谈判。但是同时话锋一转，他说我强调美国必须阻止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但是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大家见到啦，而且他表示说本来我们伊朗原本计划针对昨晚以色列这个违反停火的行为进行反击，要打击以色列的。但是巴基斯坦介入了，告诉我们有关美国对以色列是拥有控制权这个资讯之后，我们就决定暂时不还击。不单止是的，还有这个叫哈梅内伊的最高领导人顾问今天也发了个声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对任何破坏停火的行为负全责。为什么？因为他们未能够阻止他的疯狗。他真的用这个疯狗的意思啊，特别有意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就因为黎巴嫩真主党的事，我们看到议会议长、伊朗议会议长、伊朗总统，然后最高领袖的顾问加上副外长全部出来闹以色列，叫他赶快停手。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即今天早上根据 NBC 新闻的最新报道显示，美国官员已经提到的话现在川普要求内塔尼亚胡减轻对黎巴嫩的轰炸行动了，那个就是为了帮助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能够取得成功，有提出要求的。另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媒体也都在今天报道的，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已经指示尽快启动和黎巴嫩的直接谈判，这个也都是在川普总统和他沟通之后居民做出来这样一个决定。那个内塔尼亚胡自己说呢，他说谈判将会重点围绕着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及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和平。所以目前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今天刚刚提到他们已经在黎巴嫩又发布了一个撤离令对那个打击，那你认为他会不会减轻他们打击手法呢，还是说继续狂轰呢？欢迎你留言。另外我们见到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呢，现在在这边也都是在这里可以说是紧锣密鼓的在这里筹备周六马上又到了在美伊会谈了。他见到白宫昨日是证实了副总统曼斯将会率领着美方代表团参加这次谈判，另外还有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川普总统的女婿富什纳也都会参加。而今日朝早呢，媒体报道说了，其实美国的特勤局的先遣小组今日已经抵达伊斯兰堡了，提前进行一个安全准备以及安保的安排。那另外呢， 伊朗方面，我们看到目前确定可能是由议会议长加利巴夫，还有就是外长阿拉格齐带队参加。另外呢，消息人士透露说现在谈判是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就是谈几天还未固定下来。将包括代表团之间的这种还有直接或者间接接触都有可能，有可能真的直接会谈，有可能还是之前那种传话的形式，包括双方可能会面对面，或者是巴基斯坦方面分别和两方举行会谈。鉴于现在这种问题的复杂性，讨论可能会持续多日，这个是目前传出来的消息。而且呢，消息人士还说呢，出于安全考虑，直接性的谈判可能不会超过两到三日，这样一个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呢，根据华尔街日报见到的一份通知显示，现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叫做塞雷纳酒店的经理已经要求所有住客要在周三下午五点之前必须退房了。因为政府已经是征用了酒店，到周日晚间的时候，他酒店呢预计将会接待双方代表团，但是目前估计话不会将那个地方作为一个会谈地点。另外呢，我们见到巴基斯坦当局还宣布在首都周边的城市以及首都本身周四周五都是放假。那个军队呢也都是在酒店的周围的街道已经设立了很多的检查站等等。一些入口处呢现在是用货柜设置，被他整上路障都挡住了。截止到我们见到今日朝早大约是七点左右，海湾国家就是近已经是有24小时内没有报告伊朗的导弹袭击或者是无人机攻击啦。伊朗为什么这么乖，24小时没有动手，很难得啊。所以由此可以看到伊朗可能也是比较重视，想去参加这次会谈。所以显示出可以现在目前这种停火协议是在生效当中的，只是以色列那个边还是在对真主党在不断地砸。
据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在6号至8号连续三日进行大规模武器系统测试，项目涵盖具备灭绝性杀伤力的集束弹头导弹及电子战武器。同时，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预计在9号抵达平壤，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此举被视为在川普五月访华前，北京试图重新主导半岛局势，调整邪恶轴心内部军援的行动。南韩军方表示，北韩6号分两轮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并且在7号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8号从东部圆山发射多枚短程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观察到其中至少一枚飞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最高高度大约60公里。8号的日韩防长影片会议中表示，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争持续中，北韩展示能够将7公顷地面化为灰的集束弹头飞弹、火星炮11甲以及电磁碳纤维武器，是为了证明实战能力。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豪对大纪元表示，王毅此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为了习近平访问平壤，或者是金正恩访问北京进行磋商，这个符合金正恩要推行的峰会外交。旅澳学者袁鸿兵则认为，王毅这次访问北韩主要是与金正恩协调两件事。第一，就是在巴基斯坦出面促成美伊停火谈判之后，原来中共通过北韩向伊朗输出导弹和无人机的关键技术和零件的行为可能要调整，特别是在总统川普五月访问北京之前。袁鸿兵表示，南韩总统李在明有亲中共疏远美国的倾向，特别是在这次美伊战争中，南韩没有站在美国那边。王毅这次访问朝鲜另一个目的是想协调中共和朝鲜对南韩的政策，对南韩进行全面的统战拉拢。中共一直在全面支持伊朗，而中共对伊朗的支持的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朝鲜地进行的。无论王毅去朝鲜访问，定是怂恿巴基斯坦插手美国和伊朗停战，都是为了在川普访问北京之前，在中美之间营造一种表面和谐的气氛。袁鸿兵认为，中俄朝伊四个国家组成了邪恶轴心，没有中共的政经军事的支持，今时政权早已经崩溃了。近日中共组成代表团访问越南，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和公安部长在内的高级官员共同出席了相关会谈。外界认为国防部长参与访问显示军事交流是这次会谈的核心议题之一。 公安部长亦都随行，反映国家安全面距的合作和资讯交换。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表示，中共现在无路可走，正不惜一切的代价拉拢北韩和越南，重新构建军事布局，尤其是越南。越南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中共希望和越南联手防御来自南海的攻击。胡力任猜测，中共甚至想将重量级武器或者核设施部署在越南南部，以封锁南海。观众朋友，你觉得越南会和中共合作吗？请参与讨论。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新闻深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读，我是郭婷。伊朗战争进入了最高潮，但是突然间出现超级的大反转，结果出乎所有的人意料。在星期二，川普总统发帖说，基于我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陆军元帅穆尼尔谈过之后，他们请求我暂缓今晚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已经完全同意即刻安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条件，我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攻击，为期两个星期，这个将会是一场双边的停火。他说，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和超过了所有军事的目标，而且在和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和实现中东和平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进展。我们收到伊朗提出的十点提案，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行的谈判基础。美国和伊朗之间过去有争议的几乎所有的要点都已经大致地达成共识，但是这两个星期时间将会允许协议最终敲定和完成。川普一锤定音，暂时尘埃落定，消息落地之后，油价马上跌回去103美元左右，股市都向上，但是升幅相对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很急剧的暴涨。因为之前已经多次这样传出双方即将停火又或者是缓和，结果又突然间开打。现在虽然川普宣布达成两个星期的停火，伊朗方面也都已经同意，但是最终停火能不能够维持住，仍然是有很大的变数。有爆料说，川普团队内部在应不应该谈判这个问题上分了两个大派，一派是以副总统曼斯、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富什纳为代表，他们的倾向是只要有机会就应该尽快这样达成协议，早些撤兵，不要久留。而另一派就是川普的盟友，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还有南卡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这一班人的态度很强硬。他们说，除非伊朗作出令美国完全满意的让步，譬如完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或者是彻底地放弃所有高浓缩油，在严格的意义上没有完全彻底解决浓缩油问题之前，又或者是伊朗继续控制海峡还收取过路费的情况下，任何的协议都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失败。无论是怎样，川普总统最终敲定了这个协议之后，最少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是暂时地缓解了。最大的变数是，现在同川普谈判和同意达成协议的是伊朗政府系统，但是革命卫队同不同意就是未知之数。他们随时说不同意，就会继续发导弹攻击。 今日副总统曼斯亦都罕见咁样公开发出警告，佢话伊朗唔好低估美国嘅决心。美国工具箱里边有好多未用过嘅嘢，佢嘅意思系如果今日唔赶快咁样达成协议，好多你哋未见过嘅大杀器可能就要登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今日发命令，要求所有的青年运动员、艺术家、学生和教师，从今日下午开始去到当地发电厂又或者是重要的桥梁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的附近组成人墙。伊朗国家电视台还很得意地播这一个动员消息，总统都是亲自签了命令。伊朗政权公开地说有1400万的志愿者全国地参与，组成了人盾保卫基础设施。直接说就是用平民来做人肉挡箭牌和人质，沿用这个哈马斯的套，逼美国和以色列不敢轰炸。一旦有平民死了，拍一些相放上网，就可以指控种族灭绝和战争罪。在同一时间，以色列就对伊朗铁路交通枢纽进行了猛烈的打击。根据报道，以色列从昨日到今日已经袭击伊朗境内最少10处的铁路关键枢纽，造成了最直接的结果是德克兰和伊朗其他地区的所有铁路交通已经被切断。这个不单止意味着伊朗已经丧失了向首都地区快速大规模运输调动大型军事装备的能力，在地理的意义和政治意义上面都等于令到德克兰遭受空前的孤立。以色列还对伊斯法罕、卡尚、米亚内、梵疆这些的铁路大桥和库姆和塔普里斯部分桥梁进行了打击。看来美国和以色列都有分工，以色列专注打击伊朗交通大动脉，而将对电厂的最关键打击就留给美国。以色列就负责切断伊朗的血管，即是营养输送，而美国就负责切断伊朗的神经，即是电力系统。电力系统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神经网络。川普是否已经接受了伊朗10点计划呢？白宫就说是荒谬，还未正式谈和平协议，美国伊朗就试图互相划红线。外界认为总统川普已经接受了伊朗的10点计划的要求是荒谬的。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就澄清，媒体对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和计划有很多不真实的报道。白宫就透露，美国会派副总统曼斯、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傅什纳去参加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的伊朗问题会谈。莱维特说，第一轮的会谈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举行，我们很期待这些面对面的会谈。莱维特透露，伊朗最早那个所谓的十点计划根本是不认真，令人无法接受，已经被美国完全彻底无视。媒体就说美国接受了伊朗十点计划是错误的报道。白宫还说被媒体广泛引用的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十点计划和白宫之前同意停火的条件完全不一样。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说，媒体报道那份文件根本不是最终的工作框架。这个版本里面的内容和华盛顿公开表示希望伊朗采取的行动是违背的。白宫说，伊朗已经认清了现实，还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和精简的方案。这个方案才是美方接受的版本，但是还未公开。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认为新的修改方案是一个可行的谈判基础，还和我们提出的15点方案相符。白宫说，美国军方在前线的作战成绩为川普总统和他的谈判代表创造了最大的筹码，所以才找到外交解决的机会。莱维特说，伊朗不得不同意停火， 因为他们再没办法忍受被轰炸，亦都没办法承受川普总统设定的十点钟最后期限之后可能发生的后果。白宫说，川普会接受一份允许伊朗进行浓缩铀的愿望清单，这个想法是完全荒谬的。他说伊朗已经表示愿意交出浓缩铀，但是未能够提供更多的细节。总统的底线是伊朗一定要停止在伊朗境内进行铀浓缩的活动，这个是完全没有改变。他说认为川普总统会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清单作为协议的想法完全是荒谬的，这个是总统不会退让的红线，他致力确保这件事得到落实，我们希望透过外交的途径来实现。白宫还驳斥了最新的伊朗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说因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伊朗认为违反停火协议而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莱维特说美国总统还是希望海峡能够即刻迅速地安全地重新开放，黎巴嫩根本不是停火协议的参与者，这一点已经传达给所有参与停火的各方。以色列空袭黎巴嫩，伊朗大力抗议。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加利巴夫星期三在 X 发帖说，伊朗提出的十点停火方案里面的三项条款在谈判开始前就已经被违反。他说停火范围没有扩大到黎巴嫩，有一架入侵无人机进入了伊朗的领空，同时还说伊朗的铀浓缩权亦都已经被列入了十点的方案。伊朗最高外交官星期三就要求美国在停火和允许以色列继续攻击黎巴嫩之间作出选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 Telegram 上面写着，伊朗和美国之间停火的条件清晰明确，美国一定要在停火和继续通过以色列发动战争之间作出选择，两者不能够并存。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多谢收看新闻深读，请大家点赞、留言、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谈判呢就在眼前，而各种报道是满天飞，一阵话伊朗不同意谈判，一阵呢又话代表团已经启程。目前看伊朗对外的态度是来回的变化，他们是不是真的要谈的，川普会有他们的反应的。而就在谈判之际，中东再次今日发生了大事。今日下午呢，川普透露伊朗正在私下对美国提出的协议表示屈服，而川普自己对达成这个协议非常之乐观。川普还表示以色列将会减少对黎巴嫩的打击。虽然川普呢展现了谈判积极的信号，但是监测的数据显示美军今日突然对中东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运。显然呢，川普已经是准备应急计划了。而早些时候，川普发了贴文说美国所有部署在伊朗境内以及周边的船舰、战机还有军事人员将会持续地留守，带着额外的弹药、武器以及任何其他适当并且必要的物资，直到双方达成真正的协议，获得全面遵守为止。川普说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导致这个协议没被遵守，虽然这个极之不可能发生，他将会开火，那个会是任何人以前从未见过更大、更好亦都更强大的行动。而目前呢，美国在伊朗周边部署了50,000兵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呢，昨日亦都是亮出了底牌，就是说一旦伊朗拒绝达成最终的协议，他那个美军呢已经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而美军的前线司令库珀将军说已经是摧毁了伊朗40年的常规军事能力了。
川普呢是派曼斯前往巴基斯坦进行谈判，并且要求德克勒立即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美方亦都考虑同以色列协商，将黎巴嫩的局势纳入到停火的框架当中。而川普表示自己呢同内塔尼亚胡已经是通过电话了。内塔尼亚胡是支持川普的这项协议，一切的话都会非常之顺利。今日以色列已经表示会同黎巴嫩当面谈判。内塔尼亚胡亦都下达了一个明确的指示，谈判的核心诉求毫无退让的余地，就是真主党必须要全面交出武器。而黎巴嫩的总理主动是抛出了贝鲁特非军事化的这个提议，以色列亦都罕见地俾这个方案是亮了绿灯。为了保护伊朗议长加里巴夫还有外长阿拉格齐前往伊斯兰堡的行程，巴基斯坦的空军将向伊朗部署飞机还有战斗机，目的是在旅途当中保护他们的安全，防止以军突然将他们一窝端。虽然巴基斯坦是这次美伊之间的中间人，但是巴基斯坦的立场呢却令外界质疑。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今日亦即是伊斯兰堡谈判之前，而现在黎巴嫩呢正遭受种族灭绝，无辜的公民正被以色列残害。我希望以色列在地狱里面燃烧。这番话呢令外界胆寒，调解者没有在调解，而是在威胁。这个可是谈判的东道主，而且是负责巴基斯坦与美国军事协调的那个成员。同时呢他亦都是负责管理副总统曼斯在周六上就参加谈判的官员，而他的言论带有明显的仇恨美以倾向性。Axios 的报道说，曼斯在这个访问呢是1979年以来美伊之间最重大的接触了，因此呢亦都是格外的重要。伊斯兰堡亦都提供了塞雷拿酒店、安全保障还有外交基础设施。昨天呢曼斯传出了一个大瓜，他说他来到三个版本的十点方案，而伊朗提交了第一个版本的十点方案可能是用 ChatGPT 写的。这个方案呢立即就被否决了，抌进了垃圾桶。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川普总统在昨日8号接受纽约邮报采访的时候承认这次访问呢是存在安全问题，因为新的情报证实伊斯兰革命卫队正为哈梅内伊遇刺事件策划报复。而让副总统曼斯去一个这样的地区是一场不必要的冒险。对曼斯在巴基斯坦的安全，美军呢亦都提前地做了部署。他的车队将会包括重型装甲雪佛兰越野车、专用的救护车、支援卡车，还有针对爆炸威胁的 EMC 干扰车辆，用于顾问和工作人员的 SUV 和创式货车。这个亦都说明美军呢在对曼斯的安全做紧全面的防备。而就在谈判到来之际，在今日中东再发生了一件大事。伊朗今日是切断了中东最后一条石油路线，炸毁了沙地的东西管道，导致沙地的一名工作安全人员丧生，一名工作人员受伤，这个导致每日损失是70万桶石油。这个管道目前亦都是向全世界市场供应原油的其中一条最主要路线。另外，这个袭击还波及到几处主要的精炼设施，直接影响了对全球市场精炼产品的出口。今日下午，川普连续发了多个贴文，第一个提到好快你他就会见到石油开始流动，无论有没有伊朗的帮助。他补充说，对我来讲无论哪种方式都没有分别。跟着他又发了一个推文，伊朗在允许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做得非常糟糕，有些人甚至会说是不光彩的，这样跟我们达成的协议完全不符。这些贴文亦都显示了川普的情绪变化。伊朗一边谈判但是还在开火，这样令国际质疑他们和谈的真实性。伊朗国际的独家消息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革命卫队指挥官正破坏停火的可能性。文中有提到4月4号佩泽希齐扬和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亲信侯塞恩塔伊布之间发生了一次紧张的交锋，在场的人士形容这次谈话异常艰难，并且充满了火药味。佩泽希齐扬指责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采取单方面行动，破坏了停火前景，并且将伊朗推向灾难。另外，以色列14新闻说，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和华盛顿的国家安全人士对伊朗大规模的战略欺骗表示深切担忧。伊朗正利用停火协议进行前所未有的军事重建。机密情报报告指出， 伊朗正采取行动，将关键的核部件分散到偏远的山区地点，同时伴随着中俄的技术援助，在恢复防御和网络阵列。这样预示着伊朗正在借助谈判赢得喘息之机，重新部署保留实力。与此同时，今日还有一个消息亦都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讨论。川普证实伊朗向美国的航母发射了大约100枚导弹，全部被美国海军成功拦截。他有报道说，这些导弹其实是最近中共通过巴基斯坦提供给伊朗的。而弗林将军今日亦都发了推文说，如果这一份关于中共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提供导弹的报道属实，咁呢将会是一场战争行为，中共以及巴基斯坦应该立即受到警告。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伊朗背后那个大人物现在被逼到的前台呢，我在这里讲的什么，第一样东西就是巴基斯坦居然能够调停美伊战争，谁个信啊，他能够令到伊朗同意。这个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巴基斯坦背后的中共再起作用。因为伊朗封锁海峡带来的油价高涨，而导致被中共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而施压伊朗的接受停火。第二件事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话，从战争爆发以来，中共已经被五艘船装满了固态的导弹燃料高氯酸钾开向伊朗。这五艘船全部都是属于受制裁的伊朗的船运公司。在航运的过程入面，大部分时间都关闭了追踪器。在这些船装载的燃料足以生产785枚弹道导弹。他们解释是高氯酸的不是出口管制产品，只是正常的商业贸易。你压边个啊？好，第三件事是伊朗的三月下旬一度发射了101枚弹道导弹，对着美国的林肯号航空母舰进行高强度攻击，然后全部被击落。咁而家多间媒体同社交媒体大号呢都喺度推测，呢啲导弹全部或者部分呢都系嚟自中共嘅，即系中共嘅 CM302 超高音速反舰导弹，每小时射程系2500公里。今年一月份伊朗买咗，然后经巴基斯坦由陆路运去伊朗。咁嗰个美国政府知唔知答案？我话当然知啦，因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话我哋知边个做咗乜嘢。但是我哋唔想讲，如果情况太严重我哋会处理。呢个系咩意思呀？即系第一，我哋知系中共干嘢，但系同伊朗打仗嗰阵唔想节外生枝，所以唔讲。第二，中共送嘅呢啲垃圾干扰唔到我哋嘅啲军事行动。第三，我哋要记住呢个历史，以后再算总控。
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諗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但硬系觉得攰呢？唔系懒喎，真系唔系懒呀，系你身体里边嘅气血跟唔上呀。打个比方啦，就好似一架车咁，个引擎冇问题嘅，但个油箱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又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晚间表示，佢真正嘅协议得到全面執行之前，美军将会继续喺伊朗附近驻扎。此前一日，美国同伊朗宣布达成一项为期2周嘅脆弱停火协议。另一方面，白宫正喺度起草方案，将美军从几个唔忠实嘅北约国家撤出。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总统正在评估将军队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德国调往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和希腊，因为他认为前者没有充分支援美国在同伊朗战争中的军事努力。同时，川普政府亦都正在研究针对那些在伊朗战争问题上没有积极作为的欧洲盟友的惩罚方案。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周三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之后，今日他在华府表示，如果条件允许，北约愿意在可能开展的霍尔木兹海峡任务中发挥作用。他以下请来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北约秘书长吕特周四在华府的里根研究所活动中为成员国辩护，说虽然在美伊冲突期间部分成员国最初在向美国提供支持方面显得有些迟缓，但各国正在全力落实川普总统提出的各项要求，以加强这个军事同盟。
但我今天在欧洲各地所亲眼见到的是盟友们正在积极地提供海量支持，包括基地设施、后勤保障以及其他各项关键的措施，以确保强大的美军能够成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并进一步削弱其输出动荡的能力。
吕特周三刚刚同川普总统举行的会晤，很多位外交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吕特已经向部分盟国通报说，川普希望在未来几日内获得各方做出了具体承诺，以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过吕特亦都表示，采取行动应该要迅速，但亦都要一步步咁。
而家正在采取的步骤，是由上个礼拜二在军事层面聚集的34国组成的联盟开始进行详细规划，研究霍尔木兹行动可能的执行方式。我认为这个是第一步。但是我认为呢，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因为呢在北约内部呢，这个还需要所有的盟国达成协议才能够实施。我认为在这件事上面呢，架构形式次于推进速度。在这个呢，我主张速度呢优先于完美。重申一点，如果北约能够发挥作用呢，就更加好了。
吕特发言中亦都肯定了川普他推动北约各国增加防卫开支及转变依赖观念上的作用。以上就希望之声 TV 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此外，原本刚刚准备展开了美伊停火，如今又来到了随时可能再度开战的边缘。日前伊朗公布了一份停火十点方案，但在川普老军并不是美方同意的版本之后，川普已经拒绝了这项十点计划，并直指他们是骗子。而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则指控，在面对面谈判开始之前，伊朗提出了十点方案中就已经有三点遭到违反，因此认为在双方都无法遵守方案的前提下，不应该展开停火或者谈判。而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开火亦都被视为不能停火的条件。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亦都表示，伊朗不会抛弃黎巴嫩人民，对黎巴嫩的袭击让谈判变得毫无意义。而川普总统今日在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时表示，伊朗领导人在会谈中的说法和他们在媒体面前讲的话完全不一样，他们其实要通情达理得多。总统还补充说，他们对所有必须同意的事情都点了头。记住，他们是被征服的，他们已经没有军队的。如果他们不达成协议，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一位黎巴嫩官员亦都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在同意进行直接谈判之前，黎方正寻求先实现停火。此外，4月9号针对川普总统表示将对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国家征收 50% 的关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中方的立场非常明确，关税战没有赢家。对此，有网友指出，这种既不承认亦都不否认，还试图转移话题的回应，某种程度上就等于默认了有运送武器的情况。并且讽刺话，向国安举报一下，这个可是泄露国家机密罪，中共国最牛的就是每次选择题都能做错。今日美国退役陆军中将弗林将军亦都在 X 平台发文表示，如果有关中共透过巴基斯坦向伊朗提供导弹的报道属实，这个就是战争行为，应该立即向中共和巴基斯坦两国发出警告。美国亦都唔应该再允许中共派遣50万学生赴美留学，更唔使讲美国政府同中共达成咗其他所有协议。而且如果情况属实，巴基斯坦喺促成伊朗同美国之间达成停火协议或长期和平协议嘅过程中，亦就唔能够再被视为公正嘅调解人。伊朗喺呢场战争中所使用嘅武器已经有多次被捉包嚟自中国制造，而且近期又传出系经由巴基斯坦提供。因此外界分析认为，这笔迟早会算到中共头上，而且那个一日恐怕已经不远了。观众朋友，你认为在重大的战争中，最后川普的焦点是不是真的会落到中共头上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星期四，伊朗现任最高领导人穆吉塔巴发表强硬声明，强调将坚定为其父亲以及在战争中丧生的同胞复仇，并要求美国针对战争损失支付赔偿金和抚恤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